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 Charlie，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今天呢，又迎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集。其实之前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啦，就是想说要不要邀请不同的人，住在湾区或矽谷的人，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就不同工作背景啊，然后不同的生活经历等等等等。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开始，结果呢，有人就帮我们踏出了这一步。
是谁呢？
对，我们就收到了一封信啊，然后也是我们的听众，他目前是在矽谷这边当软体工程师，那刚刚好呢，就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矽谷的整个大环境，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些裁员的风潮，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就请他来我们的节目上现身说法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希望呢，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吧，或者是一些参考。这是我们的一些本意。那他的名字叫 Jeff， 他也是一个 YouTuber 哦，就是也是个自媒体人。
对，
对对对。然后他是从2021年的时候从台湾来到矽谷工作，那现在呢是在汽车业，在做 Perception and Computer Vision Engineer。那我们就先请他出来好了，好不好 ？Hello Jeff，
欢迎 Jeff，
拍手拍手。
我是 Jeff，
那感谢你来我们节目中分享你自己的经历。那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
好，就大家好，我是 Jeff。那我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从台湾，就是我是台湾的大学毕业，然后我毕业后就来美国念研究所。那我本来是念就是机械系，然后我就是算是 concentration 是在 robotics， 所以后来就是都找 computer vision 这方面的工作，就算是就是有点像是大家在讲的转码啦，只是我不是当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我就是做 computer vision engineer 这样。然后毕业2021年的时候毕业，到现在就是工作大概工作经验大概是2年。然后Computer Vision 也就算是软体工程师吧。今年呢刚好中了这个大，就是大家都在裁员，所以我也刚好中了这个裁员这样。
啊，哎，对，我们就赶紧就跳到这一块好了，因为你当时写信跟我讲的时候，这一段过程是有点蛮惊吓的，对不对？对你来讲，因为你那时候人在台湾，是不是？
就是我先讲就是裁员的这个过程，就是我那时候回台湾就是过年嘛，因为我来美国之后，我几乎每年都是可能我就会跟主管说，那我可能 Christmas 我就乖一点，就是我就只放 calendar holiday， calendar 上的 holiday 我就不请连假，然后就是帮忙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你要让我农历新年的时候让我回去，可能3周这样，中间可以 remote work， 可能一个礼拜或2个礼拜这样。然后我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主管也说可以。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宣布裁员，大概都是大家都早上嘛，等上班时间8、9点、9点、10点宣布说，突然就宣布说裁员嘛。然后如果你在办公室的人可能就开始收一收就是离开嘛。那因为时差，所以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在睡觉，然后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就隔天我在台湾时间隔天醒来的时候，美国这边可能是反正就已经裁完员了啦。然后科技的裁员不就是其他一裁完员，你的各种 system 你就已经没办法登录进去了嘛？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虽然是在放假的状态，我还是会收 email 嘛，就想哎奇怪怎么登不进去了这样。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新闻说裁员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
你是从新闻上面看到的，就是你之前不知道公司会？
就是我会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因为我的主管是中国人嘛，然后我们就是有 WeChat 的好友，然后他就密我说Jeff 你起床了吗？就是那个你被裁员了这样。就我是透过 WeChat 主管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我也没有 email 了嘛，我也没办法，他们 Zoom meeting 也找不到我了。
对，
所以之前你是没有感觉也没有任何风声吗？
那个时候我在请这个假之前，因为我这次是请了我请了三，就是我回去总共4周，然后我有1周是 remote work， 然后3周是请假，然后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我要离开美国1个月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先问我的大主管，就是我的 manager 的 manager director， 我就问他说，我请这个假 OK 吗？会不会离开美国太久？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公司在裁员了嘛，然后我大主管就信誓旦旦的，就是还在那个 stand up 的会跟大家宣布说，我们2023年没有 headcount。我们组没有 headcount， 但是绝对不会裁员，就是我会把大家就是保住这样。
哇，
然后
这个，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走了这样。然后我后来我小主管也有跟我说，就是哎，那 Jeff 你就好好的回家过年啊，好好陪家人这样，然后回来再一起就是干大事啊，然后还有把可能接下来的我比如说2023年要即将要做的什么 project 都已经 list 给我看了，他的那个 top line 啊、嗯、每个 quarter 的 KPI 啊、嗯、都已经有给我看了，然后我就说哦好啊，那感觉蛮稳的吧。
对，
哇，哎，这听起来要我也觉得胸有成竹就回国了，
就放心回去放假过年了，
啊、
这样。没想到
是因为你们公司突然，比如说有一个 quarter 的业绩很不好吗？还是怎样？不然为什么会突然就大家感觉都没有遇到这个裁员？但是
我其实不知道，就是因为在一般的 manager 的等层级可能是不会知道的嘛，因为可能上面突然说哦，你们主要少人，那可能就是挑人嘛、嗯
哦，
所以我猜可能 director 知道，哦、但是小的 manager 我不确定小的 manager 知不知道说，有的公司就交名单嘛，对不对？嗯、就是哦，我们 team 就是要裁掉两个人，那你就想办法给我两个人。
嗯，好吧，可能当时你的 manager 那时候他也可能不太清楚这样。
他就是被突然被赋予了要告诉我被裁员的消息的任务，他是负责讲的这个人，但是是不是他决定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我后来也没有问啦，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好问的。
嗯，好，那就是要讲到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的那个心理的活动，就是你有花很长时间来消化吗？
哎，不是，首先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吗？
算是第二份，就是因为我之前是 UCSD 毕业的嘛，然后我在 San Diego 那时候有先做一个工作，但是好像后来才跳槽到矽谷这边来的。
所以之前从来没有就是被裁过，对不对？就这一次是第一次嘛。
对，
哇，那应该很紧张，对不对？
应该说就是我其实有认识的人，就是有被裁员，所以我其实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拿 H1B 的签证，所以像 H1B 签证，你假设你被裁员的话，你会有个 grace period 嘛，就是说可能你跟公司结束合作后的60天内要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你就不能出入美国这样。
嗯，
那这个 grace period 一般的计算方法就是说。我在公司领钱，所以我的最后一个 pay slip 上面是几月几号，从那天开始加60天。
嗯哼，
然后我一开始就会觉得是这样。那假设我2月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那就代表说，反正我公司那时候说，那他会pay到4月，那我想说再加2个月到6个月，那时间还上感觉还够，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是这样子想的，我想说，哎，大公司都是，其他大公司都是这样嘛。后来公司的律师那边就有寄一个信过来，然后有寄一个表格，就说。总而言之呢，你们的我是2月1号被裁的嘛，他说总而言之你们的 grace period 就是2月2号开始到4月2号。
哇，那
好感动。但是我的 pay 是领到4月中，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后来他们就有开一个 seminar 解释说为什么是这样。那法律相关的问题我不太了解细节，但是律师的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怕有后续有一些法律的争议吧，所以他就说，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跟你们没关系了啦，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找律师咨询这样。所以后来我有问了律师，然后律师的意思说这有点像是灰色地带吧，就是公司可以站他们的 perspective 去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般员工也可以站说反正我就是最后 play 是到加60天嘛，反正我后来问了律师，我自己问了律师，律师是说就是你可以到6月这样，所以我才确定说哦，那我可以回来美国这样。
嗯，
哦，那个时候就是入境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说海关会不会查得到，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啊。
嗯哼，
入境的时候就是还是主张说我还在这间公司工作，海关问的时候我就说对，我还在这边做 engineer， 就是后来还是有顺利入境这样，只是中间就是因为公司的那个信，那封那个分手信
是
夸张的，对，
是有没有觉得之前我们常常在讲，就是矽谷蓬勃发展的时候好像都很好，但是要跟你分手的时候，就是冷血起来也是，也是蛮冷血的。所以你有感觉到？
我那时候其实觉得就是要裁员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其实都会遇到，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你怎么就直接跟我说哦，那你可能连入境都不能入境了？你们律师这样跟我讲，我就会觉得你至少要给我时间让我回来收拾行李吧，就是要把我赶回台湾的话。
嗯，
但我们现在可以比较畅聊这一段经历呢，是首先要恭喜 Jeff 他找到新工作了。
哇，一下就剧透了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下一段，到底他经历了什么，然后怎么去准备，然后下一次的 job hunting 这样子，然后怎么找到下一份工作，那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回到美国之后大概做了哪一些动作，哪一些工作等等。
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因为我大概花了两个多月找工作，然后我的观察是现在 labor market 其实不太好，很多大部分公司会释出一些缺，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找可能 senior engineer 或者 staff engineer。
嗯哼，
现在 labor market 上其实很多人，就是很多 senior 跟 staff engineer 的人，然后因为很多人可能有车贷、有房贷、有小孩了，所以他们就是会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可能我今天是一个 staff engineer 啊，我面试 senior engineer 如果上了，那我也会去做这样。像我现在的工作经验其实很尴尬嘛，就两年的话也不算 new grad，但也不算 senior， 所以就变，但是我要去竞争 senior， 可能我大部分的我要 opening 都是 senior engineer 嘛，所以我可能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的竞争者可能都是五年、十年的工作经验的人。然后我在面试的过程就是面了很多的是 senior 的缺，或者是他其实没有写 senior title， 但是他到时候会说他是在找 senior 的人，所以可能面试到最后，因为面试可能也是考一些 domain knowledge 啊，考一些 legal 这些东西嘛，但可能他们最后会说哦，你的经验我们觉得不太够，所以就是我们 prefer 更有经验的人这样，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难点。
嗯，竞争变得很大。
那你找工作你是找猎头吗，还是你自己去就是每个公司那样海投？
我一开始就是我都会去公司的官网投，因为有一开始因为也有一些猎头，我觉得那不是猎头，有一些比较像是派遣公司的吧，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行比较多，就是可能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Audi 好了，那个汽车品牌 Audi， 比如说 Audi 现在有一个 opening，然后但是是一个派遣公司来找我，所以假设我但我是跟 Audi 的人 interview， 假设我上了，那我的名字挂在那个派遣公司下面，我的 H1B 跟签证都是在派遣公司下面，但是我是在 Audi 的 office 工作，就我知道也蛮多这样子的人，就是那个 visa 都不会有影响，但是就是面试的过程会一直有点怪怪的，他们可能会很想要 push 你说你一定要拿这个 offer 啊。
对，我之前有见过，好像通常中小型公司会比较用这些第三方的这种猎头公司去找，像我上一份工作我也是通过一个猎头公司也是这么样找到的。
他当然希望你就是能找到他才可以收那笔佣金嘛，通常是这样子。
其实就会分成就是比如说 directly hiring， 或者是就是你是 under 在猎，你是猎头公司的员工，还是他只是抽成了你，还是去那个公司工作的差别这样。但是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我就是 under 在可能派遣公司下面，然后那个面试就会变成可能那个主要的客户，比如说 Audi 的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积极，那猎头公司很积极在 push 两边，但是就会可能我也觉得，哎，他就猎头公司都讲说，哦，我很有希望会上，但是对方就是可能就不太理我这样。我有面了几个，后来都是有点像不了了之的感觉。
能透露一下你大概面试了几个吗？到最后
总共吗？
对，
二十几，二三十有哦，因为我是二月中才回来的，然后我回来的第一周我记得好像面了十几个面试吧，正就是像是一些那种大纪元日报写的那种，说哦你被裁员，你就要马上面临十几场的面试，就是真的是那样子。
哎，那你面试之前你没有想说我先花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赶紧刷一下 legal 或者是怎样？
你有一直刷题吗？
有。我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还刚学校刚毕业的时候的那些。就是 domain knowledge 的笔记本，还有我记在可能我 iPad 里面的笔记，我都还留着。我就把那些东西快速的重看一遍。然后 legal 的话，就是 blind 的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题，有什么 blind 75嘛，就是说有75题 legal， 然后你可以刷这75题就好了。然后观念这些的剩下都是延伸的这样，所以我就再把那75题重新写了一遍。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接下来就听天由命了这样。但是前期是面的都不太好了。
当做练习的感觉啦。 对，
对，一开始都是试试手嘛。
你刚才讲到那个 legal 那个75，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tip，
blind
可以跟大家 blind 75，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找这一块软体工程师的这一块。那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经历可以觉得分享，觉得蛮有效的。
我觉得我面试的东西跟一般的 software engineer 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因为可能如果比如说我是面试 Google 的 software engineer， 比如说 Google 的话，可能他们会很在意说 你做题目的速度跟 code 的 quality 这样，或者 leak code 的速度这样，可能他们都会考 leak code。但是我面试这个，就比如说像 computer vision 这一块，他们其实很 domain knowledge 蛮重要的，所以他们可能会问你很多数学，或是 deep learning， 或是machine learning 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在面试过程中，一开始我就会发现 coding interview 如果只是 functional 的那种，不是 system design 的话，其实通过的几率还蛮高的，就是我只要写出一个 bug free 的 code 就好了。
嗯，
但是 domain knowledge 我很常被问到，就是 domain knowledge 这种东西，就是他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因为准备就是准备，比如我履历上有关的 domain knowledge， 我就是大概把它走过一轮，我以前上过课再重新走过一轮。但你后来就会发现，就其实会不够啦，因为他们可能会问 senior engineer， 或者他们会想要你提供完整的 solution 之类的。但是像比如说 Jack 可能也知道，比如说在我一开很菜的时候在做 software engineer， 我其实就是一个螺丝而已啊，我怎么 design 出一个 solution 之类的，这可能跟现在的 market 也比较想要找这种 high level 一点的人也有关系，所以一开始就蛮挫折的。
他可以讲到螺丝那个，让我想到之前看到一个文章，就是软体工程师是面试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面试都问我做火箭的问题，然后真正工作我在做螺丝的东西。
真的、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
怎么会这样？
平常要我们面试的时候都是问什么 legal medium， 甚至有 hard 的 question，然后真正做起来工作你从来用不到 hard 的东西。
所以 domain knowledge 那个你也感同身受吗？就是比较稍微难一点。
对，那个真的就是隔行如隔山了。有的东西你做了，你有那个经验，你就能讲得出来。
嗯、
你如果没做过，你那个 domain knowledge， 比如那个 term， 你就是不知道。
嗯，
那怎么办？你就讲不出来啊。
嗯，
对，哪怕你其他东西你学得很快，或者你其他方面你 knowledgeable 很多了，
嗯，
但是你缺少了他要的那个 domain knowledge， 真的就很难。
之前就是 share 的一些我们面试的东西，还有软体工程师的一些技巧跟工作的内容等等。Jeff 之前也有听，好像就是稍微帮助到他一下，我们就是非常的开心、
嗯、
就是像 Jeff 就有分享一些，比如说就不管你怎么讲什么的，你总之你就是要有自信，就是类似说哦，我们来这里是互相面试彼此的嘛。
嗯
哼，
然后我一开始啊，因为一开始很紧张，一开始就是有一种啊，求你给我个工作，我要维持我的签证，这样就好。那个我觉得那个心理的想法还没有转变的时候，其实就算只是视讯，应该 interviewers 也感觉得出来。
对对，千万不能让 interviewer 感觉到你真的是就是求着他要这份工作，那样的话就是第一你少了那个自信，然后你所有的就是表达出来的感觉
低人一等的感觉。
对，
像 Jack 有讲他当面试官的时候，之前有一集就是在讲说哦，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决定说我要怎么样帮他过，或者是我过了十秒我就决定说我要怎么样让他 fail。
没错，
这个很重要。我就一直面试，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好吗？
可是真的，我是有 backup，
我要怎么样准备好自己的这个表
第一印象。
对，第一分钟一定要给个好印象，
是比如说握手啊、眼神啊、整个谈吐啊，
对，
等等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tip， 就是心理建设要先做好，对不对？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有人在这一波好几波里面不幸被裁员的话，然后从找工作的历程等等，
因为以前如果在 labor market 还没有这么不好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大家都说所谓的海投嘛，就是说我看到有趣的我就投。那就像 software engineer 都会说哦，比如说这个公司在找 software engineer， 我就投履历。但是可能 job description 我不会很细的看。但是我这一次发现，很多不管是 recruiter 或者是 hiring manager， 他们会很在意你们有没有你的 skill set 有没有直接 match 他们的。我以前做过的 project 都是比较偏传统的 computer vision， 有的比如说他就写说我找 computer vision engineer 的时候，他的 job description 如果是说哦我要一些 AI solution， 我去投，他们根本就不会理我。
嗯，
对对对，是。然后像可能software engineer 可能也一样，就比如说可能我之前是做 backend 的，那我可能去投 frontend 或 fullstack， 以前可能都会拿到面试嘛，现在可能就是我觉得你差一个 tool 我不会用，或差一个 script language 不会用，我就不想要面试你。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bar 变高，还是说
对，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太几万几万的人这么样被裁吧，可能太多人在 market 上面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就是挑，
竞争变大了。所以你的建议是一定要好好看一下那个 job description， 对不对？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其实投履历这件事情，因为在美国投履历你就是要填资料嘛，其实是有点花时间， 所以可能我投了十个履历，可能我就花了一个小时。我后来觉得就是其实也不用所谓的海投，就是投的很大量很大量，因为大部分人是不会理你的，所以你就是慢慢的看，有看到真的很 match 的 job description 你在投，那种就很高几率你可以过可能前两关，
嗯哼，
要好好准备，不然你就会一直收到拒信，一直收到 reject， 然后你就会信越来越没有信心。
嗯，
那你投你是通过就是直接去那个公司网站投的，还是你去比如说什么 LinkedIn 啊，或者是 Indeed Monster 这
种？我会去 LinkedIn 看，因为 LinkedIn 它有时候会帮你整理，比如说哦对，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可以去 LinkedIn 或者是一些 Indeed 那些social media， 他会写说这个工作可能是这个礼拜以内刚 release 的，
嗯哼，
就是先投先有的概念，因为可能很以前的 labor market 一年前两年前可能就是它一个很大的破嘛，等大家都投进来了然后他再选嘛，但我后来发现现在很多公司就是比如说我就有一个缺，我先投我就先面试这些人，啊，只要我找到。
你觉得先投是一个好的东西吗？还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劣势？因为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在比赛一样，对吧？第一个上场的往往都是有劣势的，对不对？
哦，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我就是只以能不能拿到面试啦。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公司有一个新的缺，我就赶快投，我这样比较有可能拿到面试。那如果我看到比如说这个缺已经在市场上已经一个月了，那我再去投，可能这个 Q 前面已经很多人了嘛，
嗯，
所以他我的履历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到。像刚刚 Jack 讲到，我觉得比较像是像我一开始面试都面很不好，然后因为像比如说一直都有一些理论，就是说，如果你要重新开始面试，你要跳槽或什么的话，前面可能三五个面试你就要选你其实也没有那么想去的公司当练习。我记得好像你们有提过这个点，
对。
然后你真的想去的面试，你要把它放在后面一点，很想去的公司就是你前面已经有练习过了。然后再来面可能会面的比较好一点。
对，没错，尤其是讲到那个讲到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 behavior question 的时候，比较你就会讲得更顺一些。
对，所以意思就是如果你前面面的不太顺的话，其实不用太灰心啦，就把它当练习。
对
对，慢慢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呢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经历当然是很惊吓啦，但是刷题要刷得聪明一点，像刚才 Jeff 有那个share 的，就是要找精华来刷，就是 blind
精准刷题，不用刷好几百好几百。
对 blind 75啊，他都有提到。然后心理建设要稍微建设好一点，不要感觉哦天哪，我现在有比如说 visa 的压力，确实是有，但是你心理上要给自己建设好，说你姿态不要太低人一等的感觉，不然你会整个呈现很没有自信的感觉。
嗯
嗯，加上你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看他 job description 要看仔细， keyword 要 match 的好一点，面试机会就会大。然后什么那些 social media 的什么 LinkedIn 啊 Indeed 啊 Dice 啊 Glassdoor 全部都去看一看，然后先得先赢啦，对不对？大概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次找工作可能也是有点运气因素啦，就是因为就是据我所知，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他的 grace period 用完了，然后他就必须可能要离境嘛。但离境之后，你还可以继续找美国的工作，只是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因为像我们都租房子啊，或者是我们有买车嘛，然后如果要临时离开美国，可能就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就不想要这样的话，那你其实时间压力就比较有压力一点。
哦，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像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在 LinkedIn 我们经常会看到他的工作，他会放就是现在薪水的范围大概是多少，对不对？就是尤其是今年2023年好像一月开始，美国就规定，起码加州这边规定一定要放一个 range。那很多公司我就看了放了。那以你的就是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你的经验来看，他们放的这个 range 是真的就是他会给到那个 range 吗？还是他只是给一个就是一个虚的数字，然后真正实际上跟那个会差很多吗？
我看到的工作都第一个就是我看到的工作如果在加州的啦，是真的都会放上那个 range job description 里面。然后我找到的工作也是在那个里面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说 package 是怎样的时候，就一开始就是落在那个范围里面。
哦，
但是很多公司会有点像偷吃部，他就会写说我们薪水的 range 是 base 的 range 是5万到20万。
嗯，也太 range 也太大了吧？
跟面试一样吗？
不是说1到200算了。
对。
那你到时候谈的时候，你是照着那个最顶的那个 range 去谈的吗？
我这次 我这次其实没有什么谈的，因为我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因为我 H1B 要 transfer 到新的公司可能要三四周嘛，那我不想再浪费，我不想浪费我的 grace period 了，我就问他说这个转换要多久，他说大概三四周，我就说那如果我现在跟你谈薪水，然后你给我新的 offer letter 的这个流程要多久，他就说一来一往，每谈一次的一来一往可能要一个礼拜，然后我讲说哇会不会谈一谈，然后我
就黄了，
要先离境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就是如果你这个数字我觉得也可以，那的话那就这样吧。
嗯，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算是还在这边比较 fresh 的 software engineer 嘛，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我们有时候就有聊到说，当时可能一两年前我们谈的 offer 如果是比较烂的 offer 的话，现在搞不好比较稳，因为我有听说有些大公司会跑什么 recursive model 去抓说可能一样 level 但是你拿比较多的人，那可能你会比较危险，这都是传说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如果你拿的 package 比别人少一点点可能你比较 safe 一点。
嗯，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嗯，
我也听过类似的。
是吗？
对，包括我们公司也流传了这样子的传说。
真的假的？
对，
怎么说？
就是说他要看你拿的钱跟你的产能嘛，基本上就是 ROI 嘛，公司他要看一个 return on investment。如果他付了这么多钱，你的产出又不是特别重要，或者是公司你的组不是说没你不行的话，那你就只有拜拜了。
嗯嗯嗯，好，那我们就离开那个裁员的那一段惊吓的那一段过程，那非常恭喜 Jeff， 反正他现在已经找到新工作了，然后开启一个新篇章。那可是我现在还是很好奇，就是回过头来看呢， Jeff 当时就2021年的时候从台湾来矽谷这一段过程是怎么过来的啊，然后过程是怎么样，然后你觉得这两边比如说生活啊公司啊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冲击很大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湾念书嘛，然后后来来 UCSC， 我是一开始读机械系，然后因为我本来兴趣是 robotics 那一块，所以我后来就是做了这个很多人大家在讲的算是转码这样子，就是开始上很多的软体课，然后找工作这样。然后当时一开始是有先去 San Diego 的一个也是一个 startup 工作，
嗯，
然后那个 startup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startup， 就是在他们那时候他们在 San Diego 可能不到十人吧，然后我就是在里面帮忙做一些像 deep learning 的一些小 model 这样。然后后来我一开始觉得那边的就是这个小日子也过得蛮舒适的，因为 San Diego 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嘛，
哦，
然后
对
生活水平也不会就是消费水平也不会太高，跟北加比了。然后后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总而言之就是那个公司的经营有一点小问题，然后我就被欠了薪水
啊，
两个月吗？反正我被欠了薪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我就还是有在偷偷面试这样。然后后来我找到北加的工作之后，我就跟那边说我要辞职嘛，因为你们欠我薪水。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抱着可能就拿不回来的心情。但后来他们也是还我啦，所以那我就他有挽留我，然后有把钱还我，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公司这样很奇怪，所以我就直接上来了。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在美国就是会拖欠那个薪水的。
是
来湾区工作，我自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全部 remote 工作嘛，所以一开始其实蛮舒适的，就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因为其实 remote 工作work life balance 会比较好啦，但是后来因为我做的工作就是会有关车子嘛，所以我还是常常需要去帮忙测试车子。一开始就是 OPT， 就是学生签证工作，然后接下来用了 OPT 之后就是要抽 H1B 嘛。我因为一般如果是你是 STEM， 就是像是理工学位的话，你的 H1B 可以抽三你可以有三年或三年左右，所以 H1B 可以抽三次嘛。然后我是第一次就抽到了，就比较幸运，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用 H1B 工作，然后那时候公司还有帮我办绿卡，只是那时候我还没走到交那个表格，所以我就被裁掉之后我就 withdraw 了嘛，所以就没有绿卡了。
嗯嗯嗯，
比较可惜的一个点。
OK， 所以你在台湾也有工作经验，然后来美国也开始工作之后，你觉得两边很大不同吗？
很大不同啊，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都是坐在办公室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会走来走去，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总会有人路过你的位置嘛，他们办公室比较紧密一点，所以你就会感觉，我觉得啦，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很在意说你有没有在认真工作，即便我的东西都已经弄好了，
就 路过的时候会一直飘，
他就说：“哎、欸，你怎么开 YouTube， 或者你怎么开你自己的 email， 然后被我看到这样。哦”但在美国的办公室其实不会有人管你，反正你开会有到，你的东西有做完就好了嘛。
那在台湾是不是真的就是像我听说的，到了晚上主管不走，底下的员工也不能走，
不敢走？
我那时候刚好在台湾待的那个公司是一个养老公司，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就是那个公司主要的人都是一些。可能四五十岁的人主力，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只是很新奇，说有一个小孩什么有一个小朋友跑来这里这样，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是时间到了就要下班这样、嗯、但是他们公司就不是那种配很好的公司啦，只是就很像大家在里面养老，所以刚好我去的那个公司不会这样，但是的确就是我有听说一些在台湾工作的朋友的确有点像是这样，有点像内卷嘛，
嗯，或者是阶级或者是老板的眼色，那些压力会有点大这样。在美国稍微遇到的人事物就是会不会觉得自由度比较高，然后自己可以掌控自己、
说到这个我、以前我听说的是的确美国比较自由、work life balance 比较好，但是我后来有听说自从开始裁员潮之后，大家裁员潮然后大家不是说、要回去办公室工作嘛，然后好像也越来越多人会硬要在 office 就是秀一下自己在认真工作、
有吗？
没有，你现在新的工作有说有要硬性回去办公室上班了吗？规定？
他们也是 hybrid， 但是因为就是会跟如果跟车子有关的话，你一定可能要帮忙测试嘛，所以就是
还是要进去，
还是去会比较方便吧。
对，硬体 engineer 通常因为要用 lab 要用设备，所以可能要回去的比较多。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是有道理的，现在大家就是都有这个压力嘛，还是多多去露个脸可能是比较好。
现在很多公司都要求回去起码三天呢、
对，你公司是两天、还是三天？
我们公司他没有硬性规定，是 recommend 三天，但是我老板就说、哎，你随便了、
okay.
爱回去不回去。
那在这边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上呢，就是有没有觉得差别很大？我觉得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我们很多期节目就在讲说，哇，美国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一个最大不同，尤其从台湾来，你就觉得这边会不会很无聊？夜生活几乎等于零。
如果是在湾区的话，晚上的确就比较无聊一点，但是其实我先讲，如果是玩的话，晚上的确比较无聊一点。然后可能比如说像我可能会去打保龄球，跟朋友打撞球、高尔夫球，可能这些就是平常主要的娱乐了。那如果你说夜生活，可能比如说什么 bar 啊这些东西，可能你就只能去 San Francisco 吧，就硅谷这边，就我觉得有点像是Bay Area 跟 San Francisco 的关系，有点像是台北跟新竹的关系吧。就 San Francisco 是台北，然后很多东西可以玩，然后夜生活比较丰富。Bera 就像新竹，就是很多的工程师，然后大家晚上了就是回家休息。
哎，这个比喻很好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还蛮那个贴切的。
可是旧金山有什么可玩的？
没有，我们刚才就在跟那个 Jeff 聊天说，哦，现在就是要享受这个，就是可以好好玩的生活。对啊，我们就是有小孩子的话，就会比较就是晚上也出不去了。对我们来讲也没有差。
但我觉得我来北加州，我觉得最方便一个点其实是饮食啊，因为这边其实 Bay Area 其实很多台湾餐厅。
对，
然后
你来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还蛮好的。如果搁到可能20年前，那就比较少。
对，
现在最近10年吧，
哦，拜托，
真
奶就30几家。
对，你记不记得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这边真奶不超过十家。还都
没有
十家，全部都能数得出来，然后可以告诉你哪家更好喝，哪家更好。现在我已经不知道
了。没有，不是我当初来的时候的真奶店，现在还存活下来的几乎手指头数得出来。
对，
但现在大概就几十家、几十家那样子，我都搞不太清楚。
没错，
对啊，所以这边台湾餐厅啊，什么真奶啊，什么就想吃的话，是随时可以解乡愁啊，可以这么讲。
而且我觉得就是以物价来说，就是可能我在这边吃一个台湾的餐，跟我去吃，可能我去吃一个美国的餐，就我说扣掉素食店，好像其实钱也花费也差不多嘛。
嗯，
就是可能因为现在东西都很贵，就是在这边可能吃个饭都要20块嘛。那其实你吃个台湾便当，好像也是差不多20块美金。
嗯，
虽然说如果我是台湾来，我就可能会觉得说，我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吃这个东西？但有时候就还是会想要吃啊，
没办法的。
那你刚才讲的就是工作方面啊，生活方面的平常一些日常生活分享，是不是在你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对跟大家听众在分享？
我有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叫做金属杰夫，就是 Metal Jeff。然后我那个频道其实就是我原本是想说我要记录生活啦，所以我就把一些比如说我出去玩，或者是 工作或一些小就是当做生活记录的分享嘛，然后就是拍的都蛮随性的，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样。
有我有看了几个，我觉得做得很不错，分享的你就是当时在 UC San Diego 的学生的一些分享的内容，还有平常生活到你之后工作，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金属街夫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矽谷的一些生活呀等等等等。我们之前我们自己有在做 Vlog， 可是现在就太忙了，
Editing 太麻烦，
所以我们就是要多多鼓励我们自媒体 YouTuber，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对，
嗯，All right， 好，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 Jeff 金属杰夫来我们的节目分享他就是从台湾来上学工作的过程，然后不小心被 lay off 了，然后这一系列，然后最后找到新工作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就是提供参考吧。希望以后呢就是听众听到这一集可以给我们报名一下，多多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经历，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做个参考，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谢谢 Jeff 就是 reach out 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宝贵的经验，那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聊了好吗 Jeff？
好，谢谢你们，谢谢。
OK，如果对自己不信，如果对自己说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想留言给我们的话呢，都欢迎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个连接可以点进去留言哦，或者是上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上面，偶尔我们会发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片段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谢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是